还有呢，就是神话语的规模，你们要好好的守住。所以神的话当然有它的规模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有几个人能够说我完全明白神的话呢？所以所有把神的话系统化了，就是他对于圣经的认识。所以什么叫改革中的神学呢？改革中的神学就是加尔文对于圣经的认识。最早最早他26岁的时候，他的目的不是要做学问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信仰是怎样怎样的。好了，后来他写的太好了，这个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他才8岁，所以加尔文是骑在马丁路德肩膀上，是骑在词汇里的肩膀上，是把马丁路德所看见的，词汇里所看见的，把它放在一起。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才是，因为他是律师，所以他真的很会写。没有想到，那是近代历史第一部的系统神学。后来他们那些做学问的人，跟随加尔文的人，就把它编再编再编，好了。然后在这个系统神学里面，对神怎么说？论到神，那么好了，这就是神学了。论到基督，就变成基督论了。论到救恩，就变成救恩论了。论到教会，就变成教会论了。论到人，是二元的还三元，就变成人论。论到主幕后要来，圣经怎么说？那就是末世论了。你明白吗？我里面很难过在哪里呢？这个明明你就把旧约圣经好好读过，他一定要说旧约概论，因为如果你不讲旧约概论，你没有学问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把旧约好好读过，就好好读过了，难道你非用那个名词你才懂还是不懂吗？所以明白吗？今天这些东西如果合乎圣经的话，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。不过现在写书的人为了叫你容易明白一点，就把所有关于神的统统放在一起。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，讲到神的属性，这个属性是圣经里没有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用一些人的形容词把它形容，哎，你一读很有学问。然后关于基督，那么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工作，那这个当然有一些帮助啊，因为你在你思想里面你可以整理得很清楚。论到圣灵，这就是圣灵论呢。那么到底我们是内住的圣灵呢，还是浇灌的圣灵？什么叫圣灵的浸？所以这个要解决呢。然后教会论，那么到底怎么样是教会论呢？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，当你读到达拉神学的系统神学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教会论不是达比的看法。因为如果达比的看法的话，没有人要读达拉神学，个个都变成闭关弟兄会。到了闭关弟兄会，你根本就没有生意，他们根本没有牧师的嘛，你到哪里去？因为你神学的目的就是希望栽养神的仆人，将来可以侍奉的嘛。所以明白吗？一个学术机构，他要训练一批年轻人，他要替他们的前途着想。如果你把达比那一套放进来的话，不是打破饭碗吗？如果个个都看见，个个都毕业了以后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时代派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面当然做了，他是一面来讲是达比的东西没有错，但只是达比的末世论，他是以达比的末世论来做主轴。然后呢，就自然的就有了一套的著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向来除了改革中神学之外，没有另外一套系统神学的。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薛福是经过了这么多久的比战，他教了那么久的书，他看了很多达比的著作，他 他也看见，也参考了整个凯利对于大卫的解释，这都是学问呢、啊。不要忘记，凯利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，把这些丰富统统放在一起。所以到了1947年的时候，一共出了八大册，像圣经那么厚，八大册。是时代派的第一本系统神学。如果你要知道灵魂体怎么说，你看那本书就可以了。你要做学问，看那本书。但是我担心，因为我教过书的嘛，我在大学教过书的学生呢，就是要拿成绩，只要 pass 就可以了。我不相信很多人读了那里面的灵魂体他就弄清楚了，没有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讲到做学问，当然就讲到神的学问，就是神学嘛。所以 theology， logic 就是 logos， logos 就是道理，太初有道，就是那个字。那么关于神的道理就是神学嘛，关于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论，关于教会的道理就是教会论。现在你把这个启示，把圣经里面有用的词你没有用，你把人的字放进去，所以明白吗？很多人以为说那很有学问，很多人以为说你看看我懂得这些名词，我读过的这个系统神学我就懂了，没有这件事。我是读物理的，我有很多学生是读物理的，我三问两问他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。读圣经也是一样，会读书的人就是会读书，不会读书的人是卖弄一些的句子就是了。如果你讲的存在主义，哎，证明说你读过，大概有一点常识，你读过，你懂恋哲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告诉年轻人，神圣经里面是有话语的规模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并不是因为你不会用人发明的词藻就表示你不懂的那个东西。有一个改革者，我不举他的名字，他就笑有的弟兄们根本没有读过神学，像尼利用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其实他忘记了，凯姆摩根也没有，朗格也没有，尼弟兄也没有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不懂得圣经，他们不过是不用那个名词就是了。所以爱因斯坦讲得很好，你真的懂得相对论吗？你到马路上去，你解释给马路上的人什么叫相对论，我佩服你，你真的懂得什么叫相对论。所以不在乎你用相对论这三个字，你真的懂得它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帮助年轻人，他们渴慕追求知识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要把故事讲给他们听，我们要把厉害做给他们看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讲过那么多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终于到了1947年，第一本时代派的神系统神学终于出版了。那是多少年的心血？那就包括了大卫所看见的亮光。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先从宝座到云端，然后云端就到橄榄山，等等等等，灵与魂与身体。最早最早讲灵与魂与身体的分开是弟兄们，然后一些圣经学者像 Delish 很会翻译旧约圣经的，他们就跟上去了，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来这个真理失落了，他们又把它捡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现在明白吗？本来是零零散散的在大卫这一卷那一卷里面，现在有人做功夫，就从这里哪里把它统统收在一起，这就是做学问嘛，明白吗？做学问你不一定要懂得，你要懂得怎么样怎么样把佐料放进，怎么样炒一盘菜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完全看你写作的功夫。东西呢，还是大卫的东西。那大卫的东西看不懂怎么办？看看凯利的，因为凯利他有好一套的杂志，那套杂志叫做《圣经中的财富》，在图书馆里看到这套的书的，到现在还有，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。那么好了，很多人都读了凯利东西都读不懂，那现在呢，这些做教授的就把它收集在一起，就放在一起，放在七八大本的书里面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会懂英文的话，你可以买这一套的书，不过为了平衡的缘故，你要买今天他们一般神学常常用纪要派里面常常改革中的那一套。你把这两本放在一起，你慢慢就知道真理是在这两个的中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时代派论或者说1947年所出版的那个系统神学，并不代表根据圣经飞来天飞所看见神话语的规模，不是，它的重点就在末世。所以就时间来说，是应该靠近老底家，不是靠近撒底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自从改革运动以后，有一个改革中的系统神学，那是撒底的神学。到了1947年的时候，有一套系统的神学出来，因为靠近主的回来，所以应该就是老底家教会时期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因为他特别注意到大卫的预言末世将来最后怎么样，所以是特别靠近老底家时代，靠近主要回来的时候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见神给人的启示大到一个地步，明白吗？现在可以说有一个话语的规模，那么在撒底他们所看见的就是改革中他们把它放在一起的，那么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就是根据大卫所认识把他们放在一起。但是不是整个腓立帖非的话语的规模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起码大卫对于教会的观点没有被采用。那不光这样，如果你问时代派的弟兄们，你说你对于开西特会、开西运动有什么见解？在这一点上，他们常常和改革中弟兄姊妹是一样，是摇头的。可是呢，薛福有一个特点，他一面是大卫迷，另一面他也是开西迷，所以他和他的姊妹啊，常常参加开西的特会。我们有一首诗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很美的一首诗歌，就是薛福的姊妹写的，他写的很好的诗歌。那首诗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能把你吸够，那个感觉就像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歌中之歌的感觉一样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今天的达拉神学院，就着救恩论来说，是温和的改革中。就做未来，就是末世，将来对于末世来说，关于将来说，是时代派的。对于圣洁， 到底怎样我们能够圣洁？